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消息喜乐洋洋，神的应许使他有盼望。生命好似一滴朝露，转眼就不知去向，何必为生命忧伤？心中有足亮光，从新得到力量，信赖耶稣，心中就有平安。让我们珍惜好时光，春天已带来新希望。神的儿女脸上露出欢笑，喜气乐洋洋，神的应许使他有盼望。接受耶稣的救恩，把握生命的方向，不再为明天忧伤。心中有足亮光，明天充满希望，信赖耶稣，心中就有平安。
是阴霾，再回首，阳光灿烂。乐人的心声，全都在乐人部落格。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我是珍珠。
我是小鹏。
哎，小鹏，小鹏是谁呢？小鹏其实最早是在小刀乐团里面跟小刀呢一起，就是小刀乐团了。
对啊，
他来得到最佳乐团奖，
他入围但没得
奖。入围金曲奖嘛，
对的，金曲奖最佳乐团。
OK， 台湾金曲奖是音乐界最大的了，
算是。
对，那时候他在小刀乐团里面就担任口琴跟吉他手。我们上个礼拜在节目的尾声呢，有听到你学习。你根本也没学习了。对，后来小刀这个应该说是什么应该就是也是贵人啊，那个叫什么，
对，他是贵人。
对，可
是
他就发现你的口琴。
对，但其实也是要经过学习的，这个事情也不能说没有学习，这样的话好像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太过于自大。
对，
因为事实上应该是这样说，那个学习的过程是当我其实任何一个乐手第一次进到录音室的时候，其实都会非常非常痛苦。
嗯哼。
然后我运气很好，我一直运气很好，就是一直碰到很好的制作老师，一直在这些边边角角上面一直把我做修正。
对。
到最后，后来就会变成我自己可以，从听别人说，然后到最后自己可以决定问题。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那个是你也可以不用回答。好，那为什么会离开 那个小刀乐团。
小刀啊，因为可能因为是，其实最主要原因是这样啦，就因为我们也不能说谎，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团员之间吵了架，但那个吵架的内容其实很无聊。那为什么会吵架？这中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当时都是抱着一股热情去搞乐团嘛，
对，
搞一股热情去搞乐团。可是像小刀是乐团界的老手，
对，
对我来说，我虽然是一个新手，因为我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也在木船唱过歌或什么，但毕竟
真正不得了啦，
但毕竟真正这种摇滚的这种乐团，我也是一开始参加。另外两个团员，他们过去也曾经都是酒吧里面的一些做场的乐手，但在这个但搞创作跟做 copy band 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那在我们这整个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就是有些人可能跟得上，有些人跟不上。那于是后来就会吵架。那吵架后来我就，
你觉得你跟不上吗？
有人跟不上。
OK， 不是你的问题。OK，
对对，有人跟不上。然后反正总之就是会有吵架，会有
一些杂问题。
那所以像类似像这样，于是我后来我就决定我单方面退出好了，因为这样呢就免得大家继续吵架，而且可以成全这个乐团继续存在。
对，
那于是我就离开了。
那离开的地方还不少。后来你加入了，
后来我加入了一个
叫
狗毛，
狗毛，对，
狗毛也是一个老摇滚的一个歌手，然后他当时做一张唱片，然后后来也是找我去参加，然后我们大概发完唱片，然后一起巡回演，就是一起在演出演了大概半年，后来因为我又回北京去，然后狗毛也去北京玩，完了以后，后来狗毛在北京玩，完了以后就待在北京，然后等于这个团就形同就解散了。后来我就去了声翔，
对，
当时我人在北京，然后声翔一通电话打给我，然后说希望我来参加他这个乐队，我就回来，然后后来弄了一年半。也结束了，结束了又回北京去。这样
其实这样回程过往哈，如果没有这样的离开，或许这张专辑还不会出现呢。
有可能，对，就是如果我现在还在声翔的乐团里面的话，我相信我现在应该也是
哈敢，
对对也
对，可能那个真的也很好听，
对，还是那个状态，而且对人生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我相信，因为跟声翔在一起组团的时候，是所有我刚刚说的这些乐团里面，我参加乐团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带来生活非常优渥的条件，因为我们的演出酬劳相当相当高，不够高的声翔是不接的。
OK， 因为这是他对音乐的品质的讲究。
应该是吧，也许吧。
OK， 好，我们接下来呢，当再问一个问题哈，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一张哈，这一张 CD 里面很特别哈，
是
这个内页。就折页哈，就歌词啦。一般你 CD 翻出来的话，里面有歌词，歌词一般就是四方形折个几折就好了。那这一张呢不太一样，很特别，翻出来呢是一张十字架，纸做的十字架。那这纸的十字架上面还有挂着一条念珠。
对，
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构想？我觉得含义好深哦。
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在想那页要怎么做的时候，事实上我就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十字架。那么于是我跟我的朋友做沟通，我的朋友就一直在帮我做 layout 就是里面的画面的设计啊，包括排版等等。然后我有跟他说了一些重要的元素，我说我一定要，我说不能看到我的脸，
对，
我说最好是卡通式的人物，然后我说要有海浪，要有冲浪板，要有夹脚拖鞋，要有饮料，要有灯塔，就是我一再强调台湾的味道。
对，
后来他做完了以后，
有对，
对他做完了那个 layout 给我看的那个图之后，有一天我去了那个圣保禄校友会，在那个忠孝西路， 中央西路那边的那个
紫音店，那个宝路书房、那个、
宝路书房，
对，
我去宝路书房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么一串念珠，其实小小的、就是现在这个图案，这个念珠、
这个、有点
这一串小小的念珠呢、它就触动到我，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对，
这些颜色非常的鲜艳，
像五彩，
对，像五彩，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台湾人包容一切的那种性格是一样的，
对，
而我们作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我相信他只要一看到这个标志性的东西，
对，
他就会知道我是，虽然我们不是特意去分别天主教或基督教，但因为
基督徒的标记
就出来了，对，但是而且基督徒里面的天主教徒，
对，
因为基督教他们，对对，基督教他们基本上不用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
他们而且他们也反对这样的东西，
啊、对对对对，
那。于是我看到了，可是其实实际上那个比例是小小的一串，我就拿给我的那个朋友，我说你帮我拍一张照，
对，
然后把它做成像是挂在这个十字架上，于是他就把它做出来之后给我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满意。
而且我看到这个十字架，我是看到一个人在挂着一个十字架，人变一个十字架嘞，
对啊，
哈，
是啊，
对啊，
就是，所以。
这就是你啦！
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天主保佑啊，真的，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很突然，然后发生、事情的发生都是很突然，然后事情发生也是，于是后来我就，然后我买了这个念珠，后来我 CD 做好以后，我就送给宝路少女会100片，
嗯哼。
然后因为那个张修女她问我说她要跟我进货，我说不用进货了，我送你100片，
嗯哼，
然后你。当做我的奉献，你愿意卖多少钱，随便你。
OK，
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让我想到一首歌曲啊，我就想到《奇异恩典》。
哦，那这首歌是我觉得我这张专辑里面算是真的是编得很好，而且算是可以。
谈一下，谈一下，
是可以接受考验。
我说你先讲，先说一下再谈。
因为这首歌啊，因为。Amazing Grace 这首歌啊，是其实我去查了资料，大概有250年的历史了。
250年，
这两一个黑人的船长在奴隶船上面写的歌，
在什么船？
奴隶船
、
对，当时有很多黑奴运到
南北，
有很多黑奴运到美国去，有很多黑奴运到美国去，然后然后一个船长他吟唱出来的一首歌，那这个，所以其实很讽刺，是。又黑人又是奴隶，而他们又在唱，
对，
唱恩典，
恩典，
所以这是很讽刺。但这首歌，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我们已知的范围以内，也许有可能超过上百个，
上千都有
了，对，上千个
的
不同的版本的表达方式。所以其实要去编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很冒险的，因为
很
容易
很挑战、
对，因为很容易就会被别人觉得哇，你这个太一般。那但是我认为我认为还也是一样，就是同样的，这都很巧妙，天主的安排。然后我在里面做，我在里面一开始我有一个意图，我想做一件事，结果没想到那件事情它。原来正反两面都可以用，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很有趣，就是。在我自己的信仰观念里面，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信仰是有很多很多个面向的。我曾经有在网络上面认识到，就是非洲摩洛哥的人。他们都是回教徒。我们过去好像一直被这个所谓这个传统的概念里面认为，好像回教徒他们
应该是
后来
可兰经，
对，一首可兰经，一首
那个弯月刀，
圆月
弯
刀，
圆月弯刀。
那么，但是在交谈的过程里面，后来其实发现说彼此互相的尊重啊，事实上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对，
而他们所读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可兰经，它有分很多很多很多的经典，那他们也不只有可兰经，其实旧约圣经他们也是读的，而他只是说他们的圣经的记载的内容跟我们的圣经的记载的内容可能有一点出入，
小小出入，
但是最有趣的就是他们所称呼的唯一的真神阿拉，其实
同一位，
就是 对，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哦，原来其实无论你怎么解释，
嗯，
但是我们其实信仰是一样的，
嗯，
就像一个爸爸生出来两个孩子，
对，
如果一个爸爸生出来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他们的对于未来的想法或对于过去的想法不尽相同，
嗯，
但这两个孩子还是同一个爸爸生的，
对对对，
而我们在社会上一直在强调那种对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可笑。那这首歌我在编曲上面也就是这样，它分成两个 part 的那个和弦的进行，
嗯，
然后明明是两段歌，
嗯，
然后呢我在第一遍跟第二遍的时候我把那两段和弦进行直接倒过来用
啊，uh-huh,
没想到它也是通的。
OK， 那
所以
而且在里面呢，其实他这首歌听起来比较有爵士的感觉，
再带一点
哈，哦。那而且里面有位女歌手，
对
啊，我觉得很会唱。
她相当会唱，她叫李云林，她虽然是台湾老一辈里面，就是台湾唱片全盛辉煌时期里面的这个，
嗯，
像她跟马玉芬、林美满这些，她，哦，差不多同一个级数的和声，
嗯，
她是黄玉玲的同班同学，
嗯哼，嗯哼，
所以她算是很厉害。
对，接下来呢，我们先听这小鹏为我们带来的一小段的现场弹奏演唱。
哦，真的
吗？那之后呢，我就直接接 CD 版。
好啊，
好，好吧，
嗯，好啊。那我把前奏弹短一点。
好。
起。
da da dee dee. Deep for you,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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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
这个曲调好熟悉，
这是如果节目里面有大陆的听众的话，对对对对，其实他们就会知道，因为这个是连教科书里面都要有
的，啊真
的哦、这叫二泉映月
哦
啊哦，沙子阿炳，
我知道了，
沙子阿炳拉的胡琴，
对对，
那为什么我吹这个呢？因为其实很有趣，因为我从小，因为我姐姐是拉二胡的，
嗯，
所以我从小听这些国乐曲子听的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有一次在北京有一个制作人，他正在找一个吹口琴的，帮他吹一些情绪，要当做那个电视剧的配乐。
对，
他就问我说：“你会不会吹布鲁斯啊？”
啊，
或者是你会不会吹这个，会不会吹那个？
嗯，
后来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跟他沟通那些问题，嗯、就而且我也不想再沟通，我就直接拿起口琴，我就吹了把二泉映月，我把它吹
给他，
吹到一半他就叫我停，他说够了
，OK，
他说我知道了，不因为其实很有趣，就是说我用口琴的方式去表达那个弦乐的柔的擦弦的那些东西，那他就知道了哦，你会。
所以我刚才听了，我知道 ，OK，
你就对，你知道那会你会好，那就好了，
okay.
就不用再考试。
小鹏呢，其实他比较像一个福星哈，他到了一个乐团，那乐团呢就得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哈，那其实呢。在他的人生当中呢，他其实他也可能也要记得，他也当了人家的贵人，哈、啊。那到后来他这张专辑的催生者叫做一鸣，
对，一鸣，
这个他是哪里的朋友？
一鸣他是这样，一鸣他是那个他是盛家堂的，
哦，
他是盛家堂长大的，
嗯、
然后他也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他自从那个华冈艺校毕业以后，他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做有关灯光方面的设计以及主控。然后我是在北京的时候，因为一个朋友的关系认识他，在一个非常悲晃交错，然后就是动起动起动起那种 disco 摇头的地方，然后在那样的地方认识他的。然后回到可是其实两人并没有什么太多交流机会。去年的过年的时候，他回到我回到台湾来，然后他因为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交流过，他就觉得礼貌上他应该来拜访我一下，于是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开始出去接他，就想说我们两个去喝个咖啡什么的。他一上车，看到我的照后镜上面挂的东西，他就说。你怎么有念珠？我说你是天主教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天主教？我说念珠这两个字就已经表达成我们两个就哈哈大笑。原来我们两个人都有共同的过去，就是说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是在教会里头，就是拿着吉他唱歌等等，然后一直在这个。可是后来我们都进到这个流行音乐堕落的部分、
哦、
也不能说堕落，就是说
非主流的部分啦，
不是非主流，我们都是做很主流、
哦、
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所谓堕落的部分，就是说在那种悲晃交错烟味夹杂，然后在那种环境里面讨生活、
嗯、
而我们外表都看不出来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内心里面的那个信仰的倾向、
嗯、
但因为这样就变好朋友了、
嗯、
有一天一鸣就跟我说他说他想做一张专辑叫青歌赞祖宗、
嗯、
啊，于是我们就开始着手进行，
嗯，很大本的、
啊、很大本，于是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要挑歌啊，进行很多事、
啊、
要进行很多工作，然后这期间他也去杜拜，因为他哥哥在杜拜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厨师、
嗯、
然后他去帮忙照顾他的就是他哥哥的小孩、
嗯、
然后这中间我们几乎每天都用 Skype 在联络，互相了解一下进度、
嗯、
本来原本是说他希望我帮他完成这个帮他制作这个东西、
嗯、
后来做到一半，后来他到了北京来，然后我们还是我们继续做。后来我后来因为他同时在，他同时他也是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他有很多、
嗯、
很多很多，他很会写歌，
嗯、
他也能弹吉他，也能唱、嗯。于是我就以过来人的身份，我就建议他，我觉得他不应该，因为他已经30岁了，
嗯、
我觉得他不应该把全副的心力放在这个事情上面。
嗯、
我给他建议是说，他应该。趁他，因为我已经46岁了，我在流行音乐圈想要再有什么？因为对我来说，音乐我是一直在做的，我没有差，
嗯哼。
可是他有机会可以大红大紫，
嗯
哼。于是我就给他个良心的建议，我说：“一鸣，你应该赶紧的去，做你的创作，做流行的部分，
嗯哼。
然后你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歌手，
嗯哼。”
简单说，名利双收啊！
嗯哼哼，
到那时候你想做任何的事情，那个影响力啊， 都远大于现在你花这么长的时间跟我一起在，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在弄这个只是属于我们个人内心的部分的东西啊。因为如果我们想要把福音传得更大更远，如果今天如果我是张惠妹，
嗯哼，
我就出来做一个福音专辑，我相信这个福音就可以传得更大更远，
影响力很大，
对吧？那与其因为他这么会创作，然后他歌那么好听，与其一直在做这，我觉得他应该赶快去红起来。
嗯哼，
哦，于是后来我就决定说我自己
来搞这东西，
再把这个部分
完成。
因为我刚刚说了，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了前面就是流行音乐圈很长的时间，然后甚至我都已经上过金曲奖的舞台等等的。
对，
那事实证明，大家还是不是很认识我。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可是对我来讲，已经因为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所以我的问题不大。我总之我只要继续做下去就好了。
嗯哼，
做音乐对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他还是一个有希望可以成为一个 superstar 的一个，的一个有潜质的。因为我们的潜质已经用完了。我们年纪到了，确实是这个问题啊。
后来你就
主流社会确实是
救了这一张的出现吗？
对，后来我就继续把
我就承担下来。
对对，因为前面我们做了一部分很多的工作，那我就想说我不愿意放弃这个，我就把它就一路把它做完了。
时间其实很快啊。
对，
所以就这样流逝过去。那本来想要继续谈北京的朋友，但可能就要留到下次来为他，因为这次北京其实是一个开头，六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当然没有办法一五一十跟大家说明了啊。
是，
但是他还有北京其他的朋友。
对，
那我们先来听接下来这首歌。
接下来我们来听那个《每当我想起你》好了。
啊，每当我想起啊，这个你包含意义很多了。
是
在遥远，也算有点距离了，跟北京也有点距离了。
没错，
那些朋友好像也有日本人，是不是？
对，有一个日本人，还有一个兰州人。
所以这个你呢，代表可能这个日本人、兰州人、北京的朋友，还有那一名。
对，还有一名，还有很多很多，还有浩浩，
还有这个十字架了，还很多了。
对，还有浩浩，还有小郭，还有阿丽，还有，就是所有这些曾经帮过我的忙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
每当我想起你，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谢谢。
想起你，你的才永在我心，因为你将悲伤变为欢笑，你总叫我无限的怀念。每当我想起你，为了我流多少的泪，你不惜一切忍受了痛苦，想起怎不叫我怀念你。我不愿再痴迷，怎愿走上光明的路，因为你的话是我路灯，我要永远追随着你。每当我想起你，为了我流多少的泪，你不惜一切忍受了痛苦，想起怎不叫我怀念你。是百合花，沙伦的玫瑰，永永远远开在我心。你的爱像那柔和的阳光，我要永远赞美你。你是 是百合花，沙伦的玫瑰